自三国至今的1800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果问中国历史上谁最被文化人推崇，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就是谢安。他凭借自己风流倜傥的名士之风，倾倒了李白、苏轼、王安石、辛弃疾、陆游等无数文人。不知谢安，不懂中国文人风流；不读谢安，不知传统士文化渊源。大禹茶馆之乱世名相谢安传正在播出。
安石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鹅，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今天呢，咱们继续来给大伙儿说乱世名相谢安传。前面咱们说到哪儿呢？说到这个谢安呢，小时候啊，谢安从小呢就很有名儿。第一篇里咱们也说了，那开头啊得从四岁算起。不过呢，他四岁以后啊，少年时期的确是有一些很精彩的这个故事。这个少有重名的啊孩子，不仅仅呢是说长得好、出身好啊，这些是得不来的。那么咱们呢一起呢就来看看他少年时期的一些故事。谢安从小呢就是性情特别温和，不是特别爱说话，是那种比较懂事那乖孩子那种类型啊，走到哪儿你看着眼睛扑哧扑哧的那种孩子，是不是挺精神、挺机灵的这么一孩子。七八岁的时候啊，他大哥谢毅，就是谢玄和谢道韫的父亲，刚刚开始做官，在这个郯县呢当县令。那谢毅呢是个极有个性的人，常常想起什么就是什么。哎，后来呢他到桓温那儿当下属，还逼着顶头上司桓温天天陪着他喝酒。谢毅这当县令就把小谢安呢接到身边来玩，要一回啊他就审案子。谢安呢穿着青布裤，这就坐在一边就看着这事儿。结果呢正有一老头啊犯了法了，谢爷想不出来好办法惩罚他。就说你说这老头打也打不得，关也关不得，你一打一关指不定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这怎么办呢？忽然脑袋一热呀，就想出一个好办法来，让手底下人取了两壶酒。老头，你把这两壶酒你给我喝下去，是不是？你既然犯了错了，你就得有惩罚。我打你我怕把你打死了，我关你呢我怕把你关出问题来。 你喝吧，是不是？你喝下去得了，完了之后呢你只要把这两壶酒都喝了就饶了你。老头说虽然说害怕，但是也没办法呀，抓几壶酒来咕噔咕噔就往前喝。咱们说古代那个酒啊，也亏了度数低，你换成现在二锅头早闹倒下了，是吧？50来度，对不对？你这早倒下了，老头肯定啊就玩完了。所以老头呢咕噔咕噔就往喝一壶，那就酒度数低，米酒估计也就是那么个度数。这结果喝完一壶那受不了啊，醉得满脸通红，实在喝不下了。这谢毅就看着哈哈大笑，就接着喝，太好玩这个。这个事儿你可想呢，这东西喝多了他真出问题啊。谢安忽然就对谢毅就说了，说兄啊，老翁可怜，你怎么能这样做呢？这可怜就可等就等于是可怜的意思。谢毅没想到，哎，这孩子过来居然教育他。这来看谢安十分郑重表情，也觉得自己这事儿做的不合适了，于是又说你是想放了他吧？哎，说完就把那老头呢就给放走了。这按说呢，这也就是说没有犯多大的这个大罪过，是吧？得放就放了。那么这个故事呢，咱们就讲到这儿。还有很多他少年时期的故事，在鲁迅先生《三贤集》里边啊，记载了谢安这么一故事，就说谢安在少年的时候啊，和后来雄踞一方的燕国统帅慕容垂有过一回神交。《三贤集》里是这么记载的。说谢安小的时候呢名声特别响亮，远在辽东的人呢都听说他的美誉，你想他在江南地区啊都听说他美誉了。于是慕容垂啊就派人给谢安送了一对啊白狼帽去。这个时候谢安呢正是13岁啊，慕容垂呢才7岁，对吧？这白狼帽是什么？就是拿白狼的毛啊做的装饰品，一般呢都安在长矛顶上。慕容垂7岁就有结交远方名士的心思，难怪后来能叱咤风云，那也真是英雄出少年啊。那么这也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谢安的少年时期的啊一个小故事。那么历史上东晋呢两位最有名的宰相，一是王导，一就是谢安了。东晋能够维持这么多年呢，他们俩是最大的功臣了。有意思的是呢，这两位宰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他们都是道家的推崇者， 哎，都讲究无为而治，无为则静，是不是？这个执政时呢，都采用清静不扰民的这种政策，让百姓呢休养生息。所以两个人当政的时候啊，把国家治理的十分安定。其次呢，这俩人呢也都是风度潇洒，一代风流领袖，都属于那种偶像型的领导人，长得漂亮。当时人们常把他两个呀相提并论，只说呢说谢安要更文雅一些。那么有诗吗？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吗？这里的王谢指的就是王导家族，琅琊王氏也是王羲之那家族啊，还有就是谢安那家族，陈俊谢氏，他们俩可都是各自家族里边最辉煌的人物。在谢安十几岁的时候呢，这两位宰相还曾经啊有过一次会晤。那当然这会晤打引号啊，其实王导比谢安呢大了多大呢？比谢安大44岁。王导去世那年谢安才19。王导去世前几年呢，谢安呢曾经啊去拜访他，结果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王丞相对这个后辈大为欣赏，结果很快呢谢安的名声就要上了一台阶，而王导呢也给谢安留下了终身不忘的一好印象。当他执政的时候，对当年王导的治国之道啊也仍然呢是十分的认可。那么谢安呢，他呀咱们在这个定场诗的时候也提到了，是吧？不辞便送东山去。这个谢安跟东山呢，那是相当的有渊源的。咱们得先来说说东山。东山呢，在当时的会稽郡，就是现在的上虞市郊。几年前呢，大导演谢晋到东山登山祭祖，称其为捐雅第一山。谢安呢，是从20多岁开始到东山隐居的，直到40岁离开。接受桓温的邀请去做他帐下的司马，这才踏上了仕途。王羲之的那古今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名传千古，这个《兰亭雅集》的典故也是家喻户晓的。这里咱们也来简单的呢来叙述一下当时的盛况，因为你提老谢家你就不能不提老王家，两家呢真是一衣带水的啊。咱们来说说这个当时时间呢，是当然了，看过《兰亭集序》都知道，永和九年是吧？岁在这个癸丑，怎么着的啊？癸丑，这永和九年的3月3，公元的353年，地点呢就在会稽郡山阴之兰亭，现在的绍兴市西南方。人物你看，东道主王羲之，当时他是会稽的这个内史，其实就是郡太守啊。当时最有名的40多位名士，其中你看谢安、谢万、孙绰。还有这王凝之，这谢道韫的夫婿，王徽之、王献之，这都是王羲之的儿子，是吧？人物概况，谢安当时呢33岁，王羲之的年龄现在是有争议的，但是肯定比谢安大一点儿啊。最小的王献之才7岁，跟着老爹来凑热闹的，是吧？活动内容当然了，主要就是一边喝酒一边吹牛啊，也没有啊，就是畅谈人生理想啊、哲理了什么的，一边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具体点说啊，就是什么呢？名士们沿着小溪而坐，把盛满酒的酒杯放在水面上，沿着这溪水飘动，飘到谁面前谁就喝干这杯酒，然后呢赋诗一首，做不出来就继续罚。当然王献之因为年龄小写不出来，那也被罚了。你看看丰硕成果啊，得诗37首，当然最最丰硕的还是那千古一序，是吧？王羲之最后总结，微醉之中振笔直碎，兰亭集序由此诞生啊。这里边当然了，咱们摘几句啊，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谢安的和王羲之的诗作，咱们捡两首来说一说啊。王羲之啊，虽无丝于竹，悬泉有清音，虽无笑于歌，永言有余心。这是王羲之写的，谢安写的呢，薄云罗阳景，微风一清行，万树昏一里，安抚绝蓬伤。那不过咱们这解释一下，这个3月3呢，在魏晋时期3月3是什么呢？叫上巳节，是个很盛大的节日，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小民百姓都要去的水边上过节，甚至女子们呢都要穿上艳丽的衣服走出门去曲水流觞呢，是过节的一个重要项目。人人呢都是这么来，是吧？可是并不是这回兰亭名士们发明的啊，不过饮酒赋诗却是他们的专利了。不光汉人，北方也过3月3，石虎时期的3月3盛会就热闹得很。你想想咱们这好几千年之前的这些文化名人们对谢太傅的东山逍遥那真是羡慕的不得了啊。但是谢安的东山真的逍遥吗？其实不是的，至少他有两大摊的事儿啊必须得做，做好之后才能跟他的名士朋友们饮酒做事情。都哪两摊事儿呢？首先第一个，谢安的第一个摊子呀，就是应付他的好弟弟谢万，替谢万收拾残局。你可别小看这摊子啊，因为他可维系着谢家这三代人好不容易才得到的门户地位。谢万这个人呢，实在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人。 这兄弟是个风流名士，那是的确不假，诗也写得好，可是实在不经事务，啥实际事儿干不了，是那个时代著名的白望之一。哎，他20岁左右的时候，听说有人送了谢安一领球，就球皮大衣，可以那么理解啊，可以那么理解，他就惦记上了，就跟谢安要，但是他却不直说，谎称什么呢？说呀，哥不好了，我怕冷。谢安，你说他从小跟着弟弟一块，他哪不知道这个弟弟小心眼啊？估计啊，他对谢万也是一贯的精神琢磨，也的确有点受不了了。就说你可别胡说了，你冷，你不过就是想穿这球出去，是不是炫耀炫耀呗？然后又说你不是怕冷吗？好啊，那没有比棉花更保暖的了，我给你30斤棉花拿去吧。这谢万一听，我要棉花干什么呀？我要的是你这球啊，又不敢不拿走，那哥哥都发话了，这是不是？哎呀，这你说瞧这一对兄弟俩啊。谢万呢后来当了官了，谢安呢也深知啊他不是那块料，就老得给他出主意，是吧，想办法，还时不时的呢到他当官的地方去，是吧。哎，这个就是吴兴俊啊，每天早晨叩屏风，哎，叫他赶紧起床办公，快点起来了，谢万大将军，哎，谢万当将军。谢安呢一一的亲自去拜访他的手下，以深著恩信。后来要不是谢安替他聚拢了人心呢，谢万不战即溃之后就差点被手下们给剁了。谢安出事之前估计有30%心思都花在这好弟弟身上了。我奇怪的是，谢安居然一辈子都十分喜欢这弟弟，除了裘皮大衣的事儿啊，谢安从来可没教训过他啊。其实那回也不算教训，后来谢万死了，谢安伤心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居然10年不听音乐，这就了不得，这说明那兄弟感情非常的深。那么之前咱们说了，谢安这一大摊的事儿呢就是谢万这边，还有一大摊的事儿是哪一摊的事儿呢？这咱们先卖一关子，今天先不说了。看一下时间，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是大宇茶馆之话说唐朝，广告之后咱们再见。